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青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健康青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雪霜，健康青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节目在每天呢有两个时间播出，下午16:30到17:30是首播，在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金门综合广播，晚上是21:00到22:00在调频105.7兆赫金门交通音乐广播。另外大家通过手机终端金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点击在线收听，在左下方点击在线收听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广播频率，云上金门 APP、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上搜索广播名字就能找到我们。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许华平做客直播室，我们先来请进许主任。许主任你好。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荣幸呢来金门电视台参加这个节目。
非常高兴见到您，只是特别不好意思，一个健康节目这个主持人今天好像有点不健康。我想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预防感冒。好，那么许主任今天做客直播室呢，因为是来自于儿科病区的嘛，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孩子们的一些常见的疾病。小孩子呢因为身体的免疫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小时候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小孩子生病呢，家长又比较难以判断病情严重程度怎么样，所以啊当家长呢总是非常的慌张。那么为了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咱们家长也应该多了解一下儿童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疾病。许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在最初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因为当时对这个病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了解啊。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这是一种急性感染病，叫川崎病。接下来的时间呢，许主任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川崎病。那能不能先说一下这个名字？我总觉得这个川崎病怎么像个日本名啊？
是的，是的，确实这个病呢是个日本人发现的。这个医生呢叫川崎富佐医生，他是1967年呢在全世界首先提出川崎病这个概念。因此这个疾病呢从这个发现到目前为止也只有50多年的时间，因此和其他的疾病比起来这个时间确实不长。
难怪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听说过川崎病。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我们湖北省的儿科的第一例川崎病是1980年在同济医院，是王运贤教授确诊的，实际上80年到现在也是40多年的时间。确实这个病呢大家可能听起来没有我们常见说的这个哮喘啊、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疾病可能常见，是不是啊？但目前这个疾病呢在我们儿童中的发病比例啊近10年全国的发病比例包括我们金门市的发病比例都是逐年升高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很特殊，它只有见于儿童，成人基本上不存在这个疾病。并且这个疾病呢这个能否早期确诊及时治疗，对小孩以后的这个长期的生存质量呢，包括以后这个成年以后啊他是否会有后遗症呢，都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疾病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先普及一下这个疾病呢，是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讲这个疾病，没讲大家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是吧？就是这个道理。
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 疾病呢，给大家一点一点慢慢一层一层拨开，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啊。因为在现在呢，这个爷爷奶奶们可能在他们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全没有听说过川崎病的。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说，可能在前几年才开始，生活当中听到有别家的这个孩子可能就患这样的疾病，当时也会觉得很慌张。因为我最开始听说这个川崎病的时候呢，也是从一个同事从他那儿了解到，很紧张的连夜赶到武汉去住院。当然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啊。
是的是的，这个川崎病呢，因为这个大家因为对正是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
嗯，
对他不了解以后呢，然后这个确诊，这个一旦确诊这个疾病以后呢，家长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紧张，是不是？
嗯嗯，
这个什么疾病我们没听说过了，是吧？对吧？是不是？
嗯，
这个疾病这个怎么治疗了，是不是？愈后怎么样呢？大家都非常关心。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说的，他们这个有个同事的小孩，这个几年前确诊个川崎病，是不是？
嗯嗯，
当时呢，还在武汉治疗的。实际上这个川崎病呢，目前治疗啊，
嗯，
治疗的这能确诊，他的治疗的方案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
啊。
不管您是在我们这个金门、武汉、湖北、或者是北京，或者更广一点就是这个日本、美国，因为他这个治疗方案呢、都是我们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制定好了的。对，这里是川崎病，这个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因此大家也不要紧张，好吧，也不要紧张
啊。虽然说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他的治疗方案目前是比较成
熟的。对
对
对，他
的
治疗方案的这个是非常成熟的，非常成熟的，对，非常成熟。
我记得当时听他说他们家孩子是因为发烧，所以呢到医院去看。发烧是不是川崎病的症状啊？
对对对，这个川崎病呢，刚才这个主持节目之前呢，我和这个主持人也讨论过，我诊断川崎病第一点必须有发热，如果没发热，你这个川崎病这个诊断是缺乏条件的，是不是？因为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中第一条就是发热，并且发热一天两天不算，我们要发热五天以上，有的时间可能更长，是不是？有的是有十多天以后才确诊的，是不是？
他这个是温烧还是高热？
这个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大部分是烧得比较高，39.几，这种持续的发热，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父母呢对这个小孩发烧都非常紧张，特别是那种长时间的发烧，更紧张，对不对？是吧？但毕竟这个发热呢，用我们普通的我们说抗感冒治疗啊，还有我们这个抗生素治疗啊，对它是没有效果的。很多这个川崎病确诊以后呢，很多人早期呢是把它当感冒或者呼吸的感染疾病的治疗，打这个抗生素，但打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还是发热，小孩的这个发热的症状没有任何缓解，这个是家长更着急了，是不是？那是炎症嘛，查的血液高，血象也高，这是炎症，但炎症为什么用消炎药没有效果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家长就更迷惑了，是吧？更紧张了。这很多就说这个诊断川崎病第一点必须有发热，必须发热五天以上。这个就是说。
那他的这种发热是不是如果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发热，我们在相对应的就是抗生素治疗之后，他都会退烧？
对对对，就是我们如果是普通的，
他这个就不会退烧。
对，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这个感染的话，就是我们细菌感染，是不是？如果是我们用对应的抗生素，应该它是有效果的。用个几天以后，它这个体温就慢慢逐渐下降的。但是川崎病它不是我们普通的我们说那种细菌病毒感
染
的这种炎症，对，因此你用抗生素，用它对它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我记得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上面说的是这个是非细菌感染。
对对对对，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炎症，免疫性的炎症这个时候我们治疗需要用调节免疫功能的药物，用消炎药。当这个消炎药我们在治疗功能也可能用，但它绝对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川崎病它有时候这个发作的时候，它合并也有感染。可能这些感染也是它的启动因素，对不对？是不是？但这个我们治疗主要是调节免疫功能，这是最主要的方案。
这个是它唯一的症状吗？也
不是吧。不是不是，这个发热这是它的第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呢，还有我们所说的颈部淋巴结的我们这个发炎，是不是？
淋巴结肿大。
淋巴结肿大，就是我们这个淋巴结是什么呢？这个按我们这个医学术叫淋巴结，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这个金门的土话叫新鲜知识，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土话就这样说的，是吧？这个医学术叫淋巴结，一般的这个淋巴结呢，见于一侧，一侧的淋巴结肿大，这个淋巴结可能肿的有比较大，我们看到有的小孩的淋巴结肿大，
肉眼就能看到。
有的小孩一看发烧，脖子上肿的非常厉害，一看，这个时候一看一做彩超就是个非常大的淋巴结，但这个淋巴结呢，它有的时候是没有疼痛的，肿得非常厉害，但它没有疼痛，表面上也不红，但可能你摸了抚摸它的挤压它的时候，它可能有疼痛，这是第二个症状，是不是？淋巴结不要发炎。当这个还有第三个症状，就是我们身上的皮疹。
皮疹？
对对对，皮疹。这个发热以后的这种皮疹呢，是不是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的？我们碰到一些川崎病，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荨麻疹在一起痒得非常厉害，
还痒
啊，痒得非常厉害，有的
小红点。
对对，我们碰到过这个川崎病合并这种荨麻疹的病人呢，是不是好多人就把它当荨麻疹来治疗，实际上它最后就是川崎病。 还有一种多性猩红热带样的红斑，刚才我们说的实际学术也是吧，它的红斑表现为主要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丘疹皮疹这些症状，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症状，对吧？是不是？还有我们这个我们双眼眼睛，我们这个川崎病的小孩发热，发热的时候有一部分小孩，大部分小孩他的双眼结膜充血，这个充血就是眼睛红彤彤的，
红是吧？
红彤彤就是我们说的充血，是不是啊？就好像我们熬了夜以后没休息好了以后，这个人那个眼睛充血，但这个充血呢，它跟我们的我们所谓的结膜炎，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红眼病还不一样，因为结膜炎红眼病的时候，这个它可能有很多分泌物，但我们川崎病的小孩呢，虽然发热眼睛红，但是眼睛非常干，但没有分泌物，对不对？是不是？他没有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很多这个发热的病人眼睛红，但有分泌物，这个时候。有分泌物的小孩，这种我们一般的我们不认为是川崎病，是不是啊？川崎病这种眼红它是干红，其实我们说它是干红，对不对？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它的口腔黏膜的变化，我们的嘴巴，嘴巴发热以后，这嘴巴干得非常厉害，最后起皮皮，我们这个嘴巴嘴唇完全干了以后，扎口了，就我们裂口了，是不是？我们叫皲裂，我们这个医学术语叫皲裂，有的厉害的小孩的这个嘴巴完全不张不开，一张开就流血，它干得非常厉害以后，皲裂以后，你嘴巴稍微一动，然后就嘴巴就流血。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口腔里面的黏膜也充血的非常厉害，然后还有更明显的一个典型的就我们舌苔，我们正常人的舌苔是不是啊，都是活的是淡红色的，是不是啊？但川崎病的时候呢，这个小孩的舌苔是不是啊，它不一样，它跟我们草莓一样的，像我们吃的草莓一样的红，整个舌苔非常红，
红
的或者上面舌乳头就突出的非常厉害，就是我们叫草莓舌，也叫杨梅舌，是吧？这是它的第四个症状，对不对？是不是啊？第五个症状还有我们说的这种小孩他的双手双脚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十到十一天的时候，是不是、有肿胀，水肿肿胀，发硬，小孩家里发现那我小孩自己发热以后，这关节肿得非常厉害，双手啊，什么双脚肿得非常厉害，是不是、
是整个手还是关节？
整个手的，有的小孩比较小的话，整个手面呢，包括脚啊，脚掌呢，是不是都肿得非常厉害，是不是、肿的充血，并且是发红充血，是不是、并且这个在恢复期的时候，这个双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双手啊，是不是、包括我们还有肛周，有一部分小孩这个发热的时候，会阴部包括肛周也充血，最后有脱皮，是不是、脱皮，这个我们这个川崎病的脱皮呢，是不是、特别我们的手双手双脚这个脱皮跟我们的土话说的倒剪皮不一样。我们倒剪皮是这样的，是从这儿往这个地方脱的，是吧、我们这个川崎病的这个脱皮是什么？是指甲的边缘，从指甲的内侧的边缘开始，模样的脱皮。我们倒剪皮是上面的，是不是？是
手
指上方的这个脱皮，对不对？是吧？这个也不一样，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是吧？它是这个在这个手掌内面，这个指甲内面的这个跟皮肤交界的地方开始脱皮。有的脱皮脱得怎么厉害呢？整个手指甲像脱了一个套子一样的。我们看到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手指甲大块的脱皮，像从手脱了一层套子一样的。这个也是你非常典型的川崎病中比较常见的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医生对发热的病人，我们在查房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我们说常见的看咽喉、听诊、心脏、肺部之外，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看小孩的身上有没有皮疹，一定要看手双和双小孩的双手双脚，有没有在疾病早期或者恢复期的时候有没有脱皮这种情况。因为这种脱屑，这种从指甲这个边缘内侧的边缘的脱屑，是川崎病时候特有的脱屑，一般的疾病没有这种脱屑，这个没有经验的医生也就可能就不知道，但我们经常已经接触这种疾病的病人呢比较多的话，我们对这种疾病呢认识非常深刻的话，我们有时候一看，这种脱屑，即使这个小孩是早退了，我们指南里有些疾病川崎来的时候他急性期已经过了，小孩没有发热，但他的这个双手双脚的脱皮非常有典型性，只有川崎病才这种脱屑。最后我们反过来跟他诊断，你这个小孩是个川崎病，这个可以治疗，因为川崎病的治疗
就在急性期过了之后，
对
他已经不发热了，
对，有极少数症状，对，
还是需要再继续治疗这
个
川崎病。
这个一旦确诊川崎病以后，即使你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发热退了，但这个时候你体内的血管的，因为川崎病它主要是影响人体血管的中小，比较小的比较中等的动脉和的静脉，这个时候即使你这个烧退了，你这个你体内的这个血管炎呢，是不是、没有因为你体的体温消退，就是停止进展，往往的这个时候，这是它跟别的疾病不一样的地方，就表里不如一。什么叫表里不如一？表面上看到你病好了，但实际上它的体内的这些炎症，我们叫这个免疫性炎症还在进展，因为这个疾病呢，这个时候即使小孩有脱皮这种情况，稍阴退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治疗，要维持治疗，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那当然从专业的医生讲的非常重要，好不好？好吧。
好，刚才说了这么多的症状，那么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家长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们有 这个发热呀、淋巴结肿大呀、皮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对对对，
它可能不是一种吧？
嗯，就是我说的，这是五种，这个这五条、
嗯，
这是非常典型的川崎病，
嗯，
都具备的是吧？
它不会是五种一起发？
嗯，不是的，对对，当然最开始的就是发热，
发热是都有的。
哎，这发热是第一症状，
嗯，
就是我说的后面这些症状可能在发热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出现，
嗯，
哎，包括我们说的脱皮，它可能是在烧退了之后，发热退了之后才出现，它是这个
病情进展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这个病一出现川崎病的表现，所有的症状都出现了，这个不是的，它是陆陆续续出现，就是我们住院的过程中呢，或者我们这个家里的观察过程中呢，一定要密切观察，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好吧？
这个科普之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它的一些症状来有一个最基础的判断啊，什么样的这个病情进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马上把孩子送到医院了，这个得知道，对吧？
对对对，这个特别是这种发热不明原因的发热，
嗯，
然后这个用我们所说的普通的抗感染或者抗病毒的这种治疗效果不太好的情况下，
嗯，
一定要这个要到医院里找专科医生看一看，
嗯，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病，因为川崎病我说的这是典型的，
嗯，
典型的，当然有
些非典型的是吧？
对，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川崎病可能就是只有川崎病中的表现中的一到两种或者三种，他、
哦、
没有那种其他的症状出现，这个时候家属这个时候是不是啊？作为我们家属的话是肯定不知道的是吧，
嗯，
但作为我们专业医生的话是不是啊？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
嗯，
你对这种不典型的川崎病很容易早期时候也可能导致漏诊或者是误诊、
哦、
这种情况也不能复杂那么多、
哦、
这个当然与我们医生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嗯、
是吧，我们这临床中碰到的、
嗯、
很多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的是不是、啊、对不对，是不是、啊
嗯、
这个我们前几天我也就是我们也是相当于一个熟人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在我兄弟医院是不是、啊
嗯、
治疗以后的发热治疗一个星期以后、
嗯、
出院一天又再次发热、
嗯、
这个家属就不淡定了是不是、啊
嗯、
我住了一个星期
嗯，
好了一天，
嗯，
我又病了，
嗯、
又发热，那烧得非常高，
嗯，
但小孩又没有任何症状，
嗯，
没有任何发热的症状，除了发热之外，也没有感冒症状，也不咳嗽，也不吐，也不拉，问他哪里不舒服也没有，
嗯，
但这个时候查的一些指标呢，有些指标有川崎病的表现的这种指标，但川崎病呢，他其他的症状，他除了发热之外，其他症状都没有，但为什么我们最后他来我们这儿就诊以后呢，我们最后跟他诊断是川崎病呢？因为他最后就诊以后发热以后，他继续发热。小孩子他的双手的脱皮出现了川崎病比较典型的脱皮，并且这个脱皮先是从双的半拇指开始的，慢慢下面几个手指逐渐开始了，最后我们一看，我小孩还在发热，我说这个情况你这个小孩就是不是我们单纯的我们所说的呼吸道的感染还是什么感冒，你的这个病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典型的川崎病，如果我们按川崎病治疗以后呢，三天以后小孩的烧就很快就自然就下来了，
哇，这确诊好重要啊，
真的是这样的，这个下来以后呢，这个小孩的脱皮最后进展，最后呢，我们就这个情况呢，就我们看，我说这个情况，你实际上就是个不典型的川崎病，
嗯，
实际上这个如果效果也恢复得非常好，是不是、啊？家属也非常感激，说这个确实，这个疾病呢，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没有经验的医生根本对这个疾病诊断，有时候可能就诊断不了，
嗯，
因此呢，这个川崎病这块诊断，因为我这一块呢，我本身的专业就是儿童心血管及感染及危重症，是不是、啊？
嗯，
我总是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这个川崎病，在金门市，估计还没有哪个比我看得多，
嗯，
比哪个不管是典型的。不典型的还是重症的，我说我都见证过，可能你们这些疾病可能你们都没见识过，可能你们做医生一辈子也没见识过，是不是、
嗯、
当然这个东西见识各种各样的病也是我们医生宝贵的财富，对不对，是不是、
嗯、
对不对，是不是、
嗯、
实际上我们医生最好的老师就是病人，
嗯，
我们就在病人中，我们接不断地接触病人了、啊、
嗯，
我们中间学习了很多东西，对不对，是不是、
嗯嗯、哎，我想问您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您刚才在说到他的症状的时候有几次提到了血管，这个川崎病和这个儿童这个心血管之间这是有什么关联吗？
对对，
还是
说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很严重的危害？
因为川崎病呢，它这个发病机制呢是它的病理生理呢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中小的动脉的血管的炎症。
嗯嗯。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与心脏有关系呢？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
嗯，
就是中小动脉，
嗯，
因此我们这个川崎病影响最大的就是对我们小孩的。冠状动脉的影响，对吧？影响，对，是不是、啊、如果你及时确诊了，及时用药了，你这个冠状动脉发生病变，发生我们扩张瘤样病变，或者最后是发生闭塞的这种可能性要大大降低，
嗯。
但如果你这个疾病如果在早期没有把它确诊，没及时用药、或者把这个用药的最佳时期错过了，
嗯，
这个可能你用药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可能对以后的这个对小孩的影响，可能你一年两年看不出来。
嗯，
三年五年也看不出来，但小孩成年以后绝对会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心血管的影响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不对、可能你三十发病到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个冠心病，可能就是冠心病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很多这个，我这个2004年的时候，我这个
老年人、中老年人，
对对对，就是说你这个冠心病为什么大家要重视呢？因为这个它影响的主要影响的就是我们身体内的中小血管，
嗯，
但心当中的冠状动脉就是中小血管，
嗯，
因此对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对我们冠状动脉的影响，
嗯，
因为你这个冠状动脉大家都知道是吧？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对，
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都可以休息，
嗯，
但心脏不能休息。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手可以不动，脚可以不动，对不对？
嗯，
但我们心脏，你活一辈子，它要跳动一辈子，
嗯，
对不对？是不是？要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
嗯，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个疾病呢？因为它对人的心脏的血管的影响呢，它会直接关系到小孩成年以后的生活质量，
嗯，
对不对？是吧？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病呢？实际上它是这个血管炎，
嗯，
血管炎，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血管炎呢，又不是我们说普通的那种细菌感染的炎症，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炎症，它是一种免疫炎症，
嗯，
对不对？是不是？因此这个疾病呢？用我们这个抗感染的抗病毒的治疗效果，但它没有效果。
嗯，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好吧？这个非常重要。
嗯，那也就是说，它最大的这个危害就是会危害到冠状动脉。
对对对，冠状动脉这个，
嗯，
对你知道，哎，对，对我们这个心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
嗯，
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地方。对，
嗯，那对它的治疗可能就是在急性期越早发现越早治疗。
嗯，
是
这样的，
对后期的影响就会小，
对对对对，这个疾病一旦确诊以后，是不是？一旦确诊以后，这我们就是要积极的要对它的。针对治疗，因为这个川崎病的治疗是吧，它的治疗呢方案呢应该是大家知道是日科医生应该都应该清楚是吧，
嗯，
这个治疗方案是全世界卫生组织统一的是吧，
嗯嗯嗯，
这个费用刚才这个刚才这个我刚才这个做节目之前我也跟主任讨论过，
嗯，
我说这个川崎病的治疗可是要花钱的是不是，
嗯，
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呢？因为这个川崎病的特效药物是丙种球蛋白，
嗯，
丙种球蛋白是从我们血液人体血液中提炼的一种蛋白是吧，
嗯嗯嗯，
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一瓶2.5克，
嗯，
这个我们的目前的医院的价格592，
嗯，
你用个十瓶就是5920，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用十瓶呢？你小孩如果是10公斤，
嗯，
10公斤呢，我这个按每公斤这个2克
算，哦，
算，对，因为这个用这个丙球呢，我们是按每公斤2克算的，10公斤需要用20克，10公斤的小孩是像1岁的小孩，
嗯，
1岁的小孩你需要用这个20克实际上就是8瓶，
哦，
8瓶这个你600块钱一瓶呢，也4800，对不对？是不是？这是最小的小孩，
哎呦，
我们其中碰到一个是不是，
嗯，
一个13岁的小孩是不是长得非常好，
嗯，
体重也接近成人的体重，接近60多公斤，
哎呦，那他要用的量大，
他用的量，他用了3万多块钱，用了3万多块钱，
哦，
用了几十瓶是不是，
嗯嗯，
但这个幸亏还好，因为国家的医保政策也比较好是不是，
嗯嗯，
因为这个川崎病的这个丙球啊已经纳入了国家的医保是吧，因此大家也不要担心得了这个病呢，
嗯，
怕花钱是不是，因为这个疾病以后这个川崎病呢它的医保中这个丙球是可以报销的好吧，
嗯，
这个大家也不要担心，
嗯，
好不好，
嗯，
哎，国家的政策好，哎，好吧，
再说了这孩子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啊，
嗯，
花钱也得看，
是的，
啊，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亲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金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三病区主任医师许华平，为大家科普一种这个急性感染病川崎病。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徐主任也提到了为什么带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到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咱们所有的朋友啊，年轻的家长朋友呢需要注意一下这种疾病啊。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关于川崎病的一些症状，它可能会带来哪样的一些危害，所以呢这也是再次给大家以提示。好，我们想接下来了解到的是这些孩子您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免疫炎症，这个免疫炎症它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原因会得这个川崎病呢？是他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免疫发育还不够好吗？免疫力不够吗？
实际上这个疾病呢目前呢就是说虽然它的治疗方案是非常成熟的是不是，
嗯，
但是这个川崎病的它的致病机理和发病原因呢是不是目前呢就是说 这个也没有还有确定的因素，是不是？
嗯嗯，
这个就是目前还没有唯一的确定的因素，它可能这个川崎病呢，它的发病呢与一些感染有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菌、
嗯、
病毒、支原体，对不对？
嗯嗯，
和一些感染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是否有外界的一些感染、
可能与它这个感染因素啊，是这个疾病的启动因素。
啊、嗯、啊，
对不对？我其实碰到，我当时碰到个一个川崎病，它早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扁桃体化脓。
嗯嗯，
但扁桃体化脓以后呢，按道理我们这个用消炎的药抗生素用了以后，扁桃体化脓以后，它这个体温就应该下来，对不对？是不是？
嗯嗯，
但最后它表现为什么？有川崎病的表现，出现川崎病的表现。
嗯，
这个时候我们单纯用消炎药就没有效果了，对不对？是不是？
嗯嗯，
就因为我们认为的，就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川崎病呢，它的启动因素、啊、可能与一些我们所说的细菌、病毒啊，一些特殊类型的感染可能有一定关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想，是不是？
嗯，
它的发病机理非常复杂，它发病机理以后呢，它主要是导致了我们的体内的免疫的紊乱。
嗯，
体内免疫为什么说它是个免疫性炎症呢？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正常人的体免疫功能、免疫它是稳定的，是不是？
嗯。
但得了川崎病以后呢，它导致了它体这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紊乱。
嗯。
出现，然后呢，导致病情的发展以后呢，产生了一些免疫性的损伤，对不对？是不是？
嗯。
这个损伤最后强调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它主要损伤的就是我们的全身有血管的地方。
嗯。
只要有血管的地方，它都会产生损伤。
嗯。
损伤的主要是中小动脉和静脉。
嗯，
为什么我们刚才介绍川崎病的时候，它会有那么多症状呢？对不对？是不是？又是这个淋巴结发炎，又是我们眼睛充血，
嗯、
又是我们嘴唇的津液阳不实，是不是？
嗯、
又是身上的皮疹，最后还有手脚的硬肿，还最后脱皮，对不对？是不是？
嗯、
还有心脏的损伤，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它是一个广泛的血管炎，这里全身有小动脉、小静脉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嗯，
对不对？因此这个疾病呢，它的影响是全身的。
嗯，
全身的，对不对？好吧。
嗯，好，那么这个孩子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你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诊断来进行检查，确诊他是这个川崎病呢？
对，这个主持人问的非常好，是吧？这个川崎病呢，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这个如果他有这个发热，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五项症状，是吧？这些一些症状，
嗯、
包括我们说的双眼的充血、
嗯、
淋巴结肿大、
嗯，
是不是？这个身上的皮疹，是吧？
嗯、
手脚的硬肿，
这是外部的症状、啊。
哎，对对对，这个手脚的硬肿，还包括我们的嘴唇的、我们这个口唇的皲裂，包括羊膜舌，是不是、
嗯？
如果这些症状都有，非常典型，
嗯、
是不是、啊？
嗯，
这个时候作为有经验的医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做任何检查，就可以确诊他。对不对？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确诊下来。
啊、
但是对一些
有典型症状
的话，对对
的，
典型的、
啊，
但典型的这些病人呢？我们还是要入院以后还是做相应的检查。
嗯，
为什么呢？虽然你诊断的是川崎病，但这个川崎病你得的这个川崎病，它对你本身体内的影响，或者对体内的我们这些血管炎的影响有多严重？
嗯，
我们光看这个表现的，我们看到的表象，
嗯嗯，
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对不对？是不是？
嗯，
为什么我们入院以后我们还抽血查血，对不对？是不是？
嗯，
查血，做这一些血常规、血沉、C 反应蛋白、
嗯、
是吧、
嗯？
免疫全套、肝肾功能，对不对？是不是、
嗯？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做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
嗯、
也是我们川崎病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检查，就是我们心脏的彩超。
心脏彩超。
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川崎病诊断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做心脏的彩超。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过，川崎病对我们儿童影响最厉害的、最严重的就是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
嗯，
对不对？是吧？通过我们做心脏彩超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孩的冠状动脉有没有扩张
受到、
有没有影响、
嗯、
有没有
受
川崎病的影响过、
嗯、
发生扩张、
嗯、
发生流样病变、
嗯、
是不是、
嗯、
发生血栓对不对？是不是、
嗯、
通过这个东西判断我们就决定这个川崎病这个它的严重到哪种对我们血管炎的严重到哪种程度
哦它还会发生血栓呢、啊、
对对我们这个我碰到一个病人当时很早了也是2004年当时我在上海学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从这个四川乐山，转过来的一个病人，一个小孩非常活泼，是不是啊？这个小孩呢，他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发热一个星期后呢，当时呢按感冒治疗，就是他这个也极少数的川崎病，就是我们用消炎药，这个用按感染治疗，他的体温也能正常，这种几率非常低，
嗯，
当时就按感染的这个我们说的感冒的感染的治疗，
嗯，
治疗以后呢，相隔一年以后，对对对，他体温也正常了，是不是？对不对？但相隔一年以后呢？这个小孩突然发生了心梗，大家想一想，三岁的小孩发生心梗，
三岁啊，
对呀、啊，三岁的小孩发生心梗，大家觉得可能不可思议，是不是？
嗯，
心梗是我们成人中最常见的一个疾病，是不是？比较常见疾病，
嗯嗯、
但三岁的小孩怎么会发生心梗呢？对不对？为什么？就是我们最后分析，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在那次发热，可能是川崎病，
嗯，
没有确诊，
嗯，
没确诊以后呢，虽然是体温退下来了，
嗯、
但是他的心脏的冠状动脉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嗯，
最后有血栓。结果病情的发展，最后血栓脱落了，
嗯，
就会造成了心梗，
嗯，
当时这个病人当时发生心梗的时候， 当时这个送到这个重庆的专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是不是啊？
嗯。
他们当时医生都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小孩会发生心梗了，是吧？对，怎么会发生心梗了，是吧？对不对？
嗯。
然后转到上海那边，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然后呢重新做一些检查，最后发现他的冠状动脉这个地方还有血栓。
嗯。
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对这个病呢、啊，都要以轻心，对不对？是吧？
嗯。
哎，我的小孩是吧？得了这个病呢、啊，是吧？好了就好了，是不是啊？
嗯。
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这个传奇病呢，实际上是得病以后，不是说你出院了，
嗯，
我们就不再关注他了。我们出院以后，这个疾病随访都要一年半到两年，
嗯，
这是非常少见的，是吧？儿童中的我们常见的呼吸道的感染疾病，是吧？感冒发烧好了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还需要什么随访呢？
嗯，
但传奇病它是唯一儿童中非常少的这种需要随访时间非常长的这种疾病。为什么？随访什么？我们要随访他的血，查他的冠状，做凯查看他的冠状动脉会不会有继续的病变？
嗯，
然后决定最后这个用药用口服的药物用多长时间？
嗯，
因此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病出现以后，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对吧？是不是？医生说你多长时间要来随访，那你就要认真的按医生的这个医嘱来执行，对吧？是不是？好吧。
嗯，
这个非常重要，好吧？
那么做这个心脏彩超，根据你们临床上来看，这个川崎病它的病情的进展速度怎么样啊？在哪些程度下，它可能就会对这个血管产生一些影响？
就是我们做这个确诊川崎病以后，是吧？或者是我们在诊断川崎病过程中。我们通过这个做心脏的彩超，看冠状动脉的这个直径有没有扩张，有没有瘤样变，对不对？是不是、
嗯、
或者有没有闭塞、
嗯、
我们判断这个川崎病对你这个心脏血管的影响、
嗯、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非常非常评估非常重要，是不是？
它这个跟发热时间的长短有关系吗？比如说只是发热两天或者是发热一周，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血管的什么地方？
这个当然不是这个与
不完全，
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您说的非常对，这个川崎病呢产生冠状动脉危害，它有一些危害因素，对不对、
嗯、
是吧？您说的这个发热时间越长，当然这个危害性越大。
嗯，
假如你这个小孩发热本身来的就十多天了，
嗯，
这个时候他更容易产生冠状动脉的这些病变。
嗯，
或者这个小孩小于两岁的男孩，
嗯，
得这个病，他这个发生这个冠状动脉病变的几率也很高。嗯、
哎，我看到资料上说男孩比女孩发病要高。
对对对，这个上面确实是这样的情况，确实这个老天也不太公平，是不是啊？对，也不能说不公平。这个传奇病呢，他的这个男孩跟女孩的发病比例1:83:1。就1.8个男孩得病，中间只有一个女孩得病。
哦哦哦，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统计是这样的情况。
嗯嗯嗯。
因此，这个疾病呢，就是说有它的特殊性，对，有它的特殊性。好吧，
嗯、
大概这个大家就说，真的，我们这为什么要做这个冠状动脉呢？我们一定要判断它的这个影响程度。如果你的冠状动脉有明显的扩张或者瘤样病变，因此说明你这个传奇病对你这个血管损伤是比较严重的。
嗯。
可能你后续的治疗，可能时间就比我们普通的传奇病没有冠状动脉损伤的传奇病，可能就时间更长，随访时间更长。
嗯，
对不对？是不是、
嗯、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好吧？
那么就是如果是已经有了冠状动脉的损伤、
哎、
这个时候通过稍微长一点时间都可以，只要是治疗下来孩子能够恢复正常。
对，就
是
这个传奇病既然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诊了，哎，我们这个时候做冠状动脉已经发现有扩张了，这个大家也不要紧张、
嗯、
对吧？是不是？是吧？我们这个时候确诊以后积极的按传奇病的方案来进行治疗、
嗯、
绝大部分人他的冠状动脉可能短时间也能恢复正常，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嗯、
一年两年、
嗯、
三年也能恢复正常，是不是、啊
嗯嗯、
这个大家也不要担心，好吧？毕竟发生这种我们所说的冠状动脉瘤样病变，发生这个最后发生这我们所说的这个扩张瘤样病变，有的冠状动脉还破裂的，是不是、啊、
嗯，
或者发生心梗的这种毕竟是极少数，
嗯，
极少数的病人，是不是、啊、
那么像
大部分愈后是好的，对，
已经发生这种情况又通过治疗，在他愈后就是成年之后会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比如说比别人、
嗯、
比其他人更早的得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如果是这个，如果你这个小孩如果通过这个确诊以后正规的治疗以后，是不是、啊、这个他的心这个血这个冠状动脉原因可能有扩张，通过治疗后它可能恢复正常，对吧？是不是、啊、
嗯嗯。
这个呢没有瘤样病变或者没有我们所说的栓塞症的情况，
嗯，
它这个恢复这个到成年以后呢，这个可能呢生活质量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当然这个相关的资料也报道，是不是、啊、虽然这个冠状动脉它这个我们复查都正常的，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冠状动脉它的功能
嗯
还是比正常人要差一些。
嗯，
就是你得了这个病以后呢，是不是、啊、绝大部分人可能是恢复的正常，是吧？还有少部分人呢，他的后遗症是我们所说的肉眼可以看出来，但有相当一部分是肉眼看不出来的，
嗯，
对不对？是吧？话，哎，这当然说的比较深了，当然说的是不是啊？
嗯，
说的比较深了，哎，
嗯，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年轻的父母亲总结一下啊，除了前面我们上半场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大家关注之外呢，另外就是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孩子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把它跟这个川崎病区分开来，就是川崎病和哪些疾病大家看起来好像觉得在最初发病的时候症状有点类似的感冒发烧啊。
对对对对，这个感冒发烧的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川崎病的，因为第一条就是发烧，对不对？是不是？当然川崎病不光是发烧，它还有一些比如我刚才说的一些症状，是不是？
嗯，
当然这些病症状中呢，可能有些疾病它可能也有这些症状，
对
不对？
对对对。
但我们说的这个，对，我们说的麻疹，对不对？是不是？还有我们荨麻疹，对不对？还有我们猩红热，对不对？是不是？还有我们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征兆症，对不对？是不是？这些疾病呢，当然它有一些症状是跟川崎病的症状是重合的。哎，它这个疾病川崎病也有，它这个疾病它也有。
嗯。
但当然，这个疾病川崎病它有它的特殊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症状是这些疾病没有的。
嗯。
特别是对冠状动脉的这个病变。这种其他疾病是不可能有的，
嗯，
对不对？这个其实这个当然你这个需要到时候通过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评估，进行鉴别诊断，
嗯，
对不对？是不是？
嗯，
这个我就不太大的跟大家展开，把这个这些再说的这么过细，好吧？
嗯，
这些是比较专业，好吧？这需要专业医生来进行判断，
嗯，
好吧？
好，哎，那么这个川崎病的病人如果是这个住院出院之后回到家里，你们说这个你们的随访有的时候都可能会达到一两年的时间，
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在这一两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家长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在家里就是孩子的平时生活呀、饮食习惯呐，等等。
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川崎病这个如果是出院了后是吧，他的饮食这个生活这些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当然你如果你的川崎病出院了以后，你的心脏的血管有明显的扩张或者有流样病变，这肯定剧烈的活动是不能从事的，对不对？是不是？好吧，如果是你出院的时候冠状动脉的这个都基本上
那小孩子那个剧烈运动也不能做是吧？
对，如果你心脏就是出院的时候都有一些后遗症，或者你有本身出院的时候就有心肌缺血的症状，这种后遗症，
嗯，
这个是不能从事剧烈活动的，是吧？但如果大部分小孩如果心血管这个复查的冠状动脉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对他的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没有什么影响，好吧？这个复查怎么复查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关心，对不对？为什么说这个川崎病要随访一到两年呢？对不对？有的可能时间更长呢，对不对？是不是？
嗯，
我们常规的川崎病出院以后一个月，
嗯，
要复查一次，
嗯，
三个月，出院后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如果复查都正常，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隔半年或者一年再复查一次，
嗯，
如果半年一年复查再正常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太紧张了，不需要再复查了，
啊，
对不对？是不是？
啊，
因此为什么这么？因为这个川崎病的血管炎，它的发展它是个慢性过程，
嗯，
如果是你这个肥长后你出院以后随访一到两年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估计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对不对？是不是？
嗯嗯，
哎，也非常小了。
啊，那就出院之后，大概还需要在家里注意关注两年的时间。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医生当时你肯定你这个出院以后随诊肯定是要找你当时这个主管医生，对不对？
嗯，
主管医生会在出院的时候会跟你交代清清楚楚。
嗯，
你的小孩出院后一个月、三个月、九个月、十二个月，
嗯，
都要来定期到医院复查血常规、
嗯，
心脏彩超，对不对？是吧？哎，这个要复查是吧？同时还有。重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川崎病的恢复期还有口服药物，
嗯，
口服两个非常常见的药物，
嗯，
也非常便宜，是不是？
嗯，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剂量的阿司匹林，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潘森汀，是不是？
嗯，
这主要是这两个药
每天都要吃吗？
这两个药最少要吃一个半月，
嗯，
时间长的，如果你的这个冠状动脉有明显的扩张，有流样病的，可能要吃几年。
哎呦，那孩子
可能
如果是比较小的话，
可能对对，
不是很好吃。
对对对，这个药就是这个，确实不好喂，因为这个阿司匹林，它口感非常酸。
嗯，
这个潘森汀呢，口感非常苦，又酸又苦的药，是吧？大小孩呢，我们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跟大家做工作让他吃，
嗯，
但小小的一两一几岁的或者是更小的小孩，一两岁的小孩，
嗯，
这个时候这种又苦又酸的药。让小孩把它吃进去有时候很难做到，是吧？
嗯，
这个当然需要我们家长耐心，是不是？
嗯，
这个东西如果是确实不好吃，我们可以加糖，对不对？
嗯，
是不是把喂进去？为什么？但这个药非常重要，
嗯，
吃进去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这个他是一定要注意，好吧？随访呢，这个随访如果是这个冠状动脉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恢复正常了，我们这个药可能就持续到两个月。
嗯，
如果是还没恢复正常，那我们直到吃到它正常为止。
嗯嗯，
其中我有个病人，几年前有个病人。吃了两年多，
嗯，
还没恢复正常。哎，这个当时这个病人呢，是不是啊？当时在我们治疗以后呢，他老后这个复诊呢，当时也到我们同济院，
嗯，
找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冠名这个一个陈培轩教授，
嗯，
这个陈培轩教授是同济院的这个资深教授，他是这个在全国这个对川崎病的诊疗，是不是啊？他是这个应该是权威，是不是啊？
嗯，
当时这个病人呢，在我们这诊断川崎病治疗以后呢，当时他的冠状动脉确实有扩张，最后他到武汉找 陈培轩教授就诊，陈培教授也跟他说肯定是川崎病，
嗯，
肯定要口服药物，跟他交代清清楚楚，是不是你的药物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吃到你的冠状动脉完全恢复到正常为止。
嗯，
有极少数